国家债务帮助专线的财务顾问莎拉·布昂肖恩之前曾和成千上万的在金融危机当中的人们进行过交谈，但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困难和他在前几年所见的有所不同。在这个澳大利亚将近30年的首次经济衰退之前，很多国际学生都有工作。现在这个团体正在呼吁获得基本必需品的支持，比如食物。布朗肖恩说，这很可怕，老实说事情不会变得更糟。我已经亲自跟很多的国际学生交谈过，他们不在大学，只是在家里。他们无法支付房租，也没有资格从政府那里获得任何支持。消费者政策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消费者数据显示，10分之7的澳大利亚年轻人现在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好牧羊人是澳大利亚运行时间最长的慈善机构之一，他们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小额信贷产品和服务。该公司经济福利和企业总经理麦卡芬表示，很多临时移民正在和他的组织联系，这些临时移民已被排除在政府的财政支持计划之外。他说，确实很多是年轻人，最近移居澳大利亚的人们，以及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下挣扎最大的是女性。这是因为很多这些人都是在诸如酒店或者零售业做兼职和临时工。他的观察结果反映了最近的消费者数据。该数据显示，7月份年龄在18至34岁之间的澳大利亚年轻人申请发薪日贷款或者消费者租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3倍之多，而仅出于个人目的而申请个人贷款以满足个人需求的可能性是其他年龄段的2倍之多。布朗肖恩说，那些收入很少或者没有收入的人很难获得贷款。这就是像他这样的财务顾问介入的时候，他们为这些需要支持的人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对这些人来说，获得任何种类的贷款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借钱的法律要求之一就是贷方必须要进行评估，以确保借钱的人有能力偿还贷款。布朗肖恩说，这就是为什么处境绝望的人们求助于快速而高危的贷款方。那些刚到这个国家的人通常不知道如何获得更安全，同时费用也相对更为低廉的贷款服务。人们经常去找我们所谓的第三层贷款，这些类似发薪日贷款或者快速贷款这类产品有巨大风险，我们对此有很多担忧。显然这些贷款方并没有达到合法的和银行一样的相关检查和评估的标准。财务权利法律中心是国家债务热线的一部分，该热线为面临财务压力的人士提供了免费的法律咨询。资深律师詹·刘易斯警告人们，如果你正处在一个绝望时期，正在寻找应对绝望的措施，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发薪日贷款。通常这些贷款将具有很高的利息和费用，意味着您通常要偿还比原始贷款高出很多倍的贷款。因此，比如你在借3000澳元的贷款之前仍在苦苦挣扎，那么之后这个贷款变成了10000澳元，你将如何偿还呢？布朗肖恩还告诫人们不要使用其他的贷款产品，例如事后付款和现在购买之后付款的方案，这些方案使得人们更加容易掏腰包购物。从表面上看，你可能会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坏处，我正在购买一件产品，并且要进行4次付款，一切似乎都很好。但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发生，也许他们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他们丢了工作，或者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期望的小时数，而您受到影响，无法偿还贷款时，那个时候放贷方就会开始以高额的利息来偿还债务。麦卡芬说，那个需要避免的高风险贷款产品是租购计划，这个计划被推广为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来获得日常的必需品。您可能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婴儿车、婴儿床、家具等，实际上这是用很高利率购买商品的一种方法。购买租购产品时，请确保您已经阅读细则。
make sure that you read the fine print。
虽然债务重组听起来有吸引力，但刘易斯敦促人们在承诺之前先向国家债务热线寻求财务建议。通常当人们响应债务重组的广告时，通常真正发生的是，根据破产法，他们被称为第九章协议。现在这是一个小问题，因为签订第九章债务协议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破产行为。我希望人们在这样做之前先给我们打电话，因为通常来说他们有更好的选择。与现在购买之后支付计划不同，发薪日贷款受到国家消费者信贷保护法的约束。詹恩·刘易斯说，如果金融权利法律中心认为消费者从一开始获得贷款的时候就不具备资质，但借贷方没有严格审核就放出贷款，或者贷款不符合借贷方的原始要求和目标，他们可以帮助消费者解决债务纠纷。有一个免费的争议解决机制可以挑战这笔贷款，如果成功，通常可以采取的补救措施是您真的只需要偿还本金，所以这个方法就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梅根·麦克芬表示，除了为处于经济困境当中的人们提供小额信贷选择之外，好牧羊人慈善机构还向永久居民提供了免息贷款。诸如家电、洗衣机、冰箱、学校需求、家具之类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甚至还批准了医疗费用的申请。因此，特定贷款的最高额度是1500澳元，它适用于持有医疗保健卡或对于年收入低于45000澳元的人，并且很多人都可以使用该贷款。由澳大利亚政府和澳大利亚国民银行资助的好牧羊人还为因新冠病毒大流行失业的人们提供家庭救济贷款。它涵盖了水电费和房租，最高可达3000澳元。如果您是单身，您的收入需要少于6万澳元。如果您有家属，则需要收入低于10万澳元。凡签证有效期超过贷款期限，且贷款期限为12到24个月，均可使用该贷款。付款直接支付给卖货方、住宿机构或者是公用事业的提供者。Beyond Blue 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强烈地感受到了很多压力。Beyond Blue 的首席临床顾问布拉什基博士说，最近的调查发现，有83%的财务顾问报告说，至少有一半的客户由于财务压力而遇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布拉什基博士认为，良好的心理健康可以使人们具备应变能力和技能，以度过最严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危机，并且成为更加强大的求职者。
Losing your job can be very hard and very scary, especially if you're in a new country.
失去工作可能会非常艰苦和令人恐惧，特别是如果您在一个新的国家。但人们在澳大利亚不应该感到那么失望，因为这里有很多资源，例如免费的 Beyond Blue 服务，可以帮助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们。人们应该使用它。他们有训练有素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服务是免费的。当您遇到压力、沮丧、焦虑或者目前非常困难时，他们非常擅长为人们提供服务。拉什基博士说，虽然心理健康在某些国家被视为禁忌话题，但澳大利亚人对此态度是更为开放。研究表明，近一半的澳大利亚人一生当中都会经历心理健康问题。国债求助热线调查的几乎所有财务顾问都发现，在进行财务咨询之后，人们会感到压力较小，或者是充满希望。如果您发现自己遇到无法入睡的问题，或者一直在担心，或者生气很难过，也许您正在考虑伤害自己，甚至自杀。当您遇到像这种严重的事情，请致电 Beyond Blue 服务热线。澳大利亚精神卫生系统在人们遇到困难时非常支持他们。梅根·麦凯芬认为，债务海啸已经给许多人带来了财务困境，这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基于信用的生活方式以及感染控制措施导致的经济下行的共同结果。他对信贷业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信贷业近年来使借贷人更加容易获得贷款。他以高风险贷款为例，比如 Afterpay， 这在几年前是闻所未闻的，但现在在大多数零售店都可以使用这个服务。 他说这通常是向非常渴望获得资金的人提供的债务类型，但在偿还债务时，这可能会使这些人处于非常绝望的境地。一旦贷款偿还直接从他们的收入或者 Centrelink 福利局的付款当中扣除，劳伊斯说，经常会收到陷入困境的人的电话，他们的银行账户里的钱或者福利机构的付款已经被直接转账给贷款方，而无力支付基本的生活开支。其中有一些贷款如果超过2000澳元，则可以用汽车等资产作为抵押，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这意味着如果有人拖欠还款，汽车本身就有被拿走的风险，因此由此产生的持续问题可能包括无法上班或者无法带孩子上学，因为你的车已经被收回。所有的这些都意味着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再借一次发薪日贷款以还清第一笔贷款，这才使您真正的陷入债务陷阱。布朗肖恩说，高风险贷款是财务顾问严重关注的问题。人们感到绝望并承受着巨大压力，他们可能陷入获取这类贷款的陷阱，然后在无法偿还贷款的道路上陷入进一步的困境。他说，对于从未经历过财务困难的人们，打通国债帮助热线通常是最困难的一步，但他敦促处于财务危机当中的人们使用帮助热线的免费保密咨询服务。在你还不需要偿还贷款时就进行这些对话，有很多的补助金可以用来支持解决诸如煤气费和电费之类的事情。人们常常担心自己和任何人谈论这些状况，因为信息可能会之后传递给他们的银行或雇主。这些感受使人们感到很不自在，令人恐惧。但我只想向人们保证，如果你在国家债务帮助热线和我们交谈，是完全不会受到评论，也是完全保密的。如果您承受压力并需要情感支持，可以致电1300224636和 Beyond Blue 进行联系，或者致电131114。有关保密和免费的财务和法律建议，可以致电1800-007-007联系国家债务帮助热线。欲了解更多信息或者好牧羊人无息贷款，可以访问其网站或者致电1300-121-130。你也可以通过在131450上拨打笔译或者是口译服务，在口译员的帮助下访问所选取的服务提供商。